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Shalom， 平安，这里是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中横谈之神也有这一面，我是乐意，
我是姚倩。
你会发现千燕乐怎么没了燕呢？因为我们的小燕老师他今天不舒服啊，大家也为他祷告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过去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呢，谈过神的情感，也谈过神的沉默哈。过去八集就谈到神的沉默，对吧？
对对，神的沉默可能带有一种管教的意味，也可能神不说话，却在默默处理。
对，神沉默是静静为子民准备一切，
对
吧？
也可能神沉默是因为他说话的时机还没有到，也可能神沉默的原因当中存在一些的奥秘的，
好像启示录所说的哈。
对，无论如何呢，神的沉默其实是我们信仰生活中很真实的一部分。
对
啊，不但圣经人物他们会经历到，我们也会遇过这样的时刻的。
对，
但重要的是神的沉默也往往是一个契机，让你跟我更认识神，更信靠神。
对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就是当神向我们沉默的时候，我们该怎样回应哈，才真的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契机，可以更认识神，更信靠神，而不是哇整个人就很沮丧啊，因为神不理我啊，是这样想。怎么可以真的把握神沉默这个时机啊，让我们自己更认识神，更信靠他呢？以下我们就有三副四正。
三副四正，三个错误跟四个正确的回应。
对，当我们看到神沉默的时候，三个错误回应，四个正确回应啊。
神就是爱。
耶稣哭了。
不要叫圣灵担忧。
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
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，求你不要不作声。
真道分解，邀请你一起认识
沉默的神，
有情的神，神也有这一面。
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错误的回应，就是把神的沉默当作缺席或者说不理会自己。
对，
这个是很常见的陷阱。人一不听见神的声音呢，我们就很容易以为神离开了。一看不见神的作为，就以为神没有掌权。一等不到神的答案呢，我们就以为神不爱自己。
对，
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呢，神的沉默并不等于神的缺席的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约瑟。约瑟这个人物他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。约瑟年轻的时候呢，受父亲雅各宠爱，又领受异梦，好像他人生一片光明。可是接下来呢，他被哥哥们出卖，被带到埃及做奴仆。后来呢，更在波提乏，我们还记得他在这个主人的家忠心做事，却受到祖母的诬告。结果呢，约瑟被下到监里，后来又被出监牢的久正忘记。我们想到他的人生，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呢，约瑟的人生好像越来越没有盼望。
是的，
所以呢，在那段时间呢，圣经没有记载神对约瑟说话，也没有记载神立刻替他伸冤。但是圣经反复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
哇很重要啊，
这句话很重要。神没有立刻改变约瑟的环境，但他没有离开约瑟。神没有马上解释这一切，但神仍然掌管这一切。
对，
后来呢，我们从约瑟他回头看，
约瑟他自己回头看，
对，他回头看就明白神 在黑暗里呢，他仍然在工作。
嗯，
约瑟对哥哥们说，从前呢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
嗯，
哇，这句话提醒我们，神沉默的时候呢，他仍然在工作，他仍在掌权。
对，
但他不一定按我们期待的方式来工作，
嗯，
也不一定按我们期待的时间回应。
嗯，
所以呢，当我们经历神的沉默的时候呢，啊，不要太快下结论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不在了，
嗯，
神不要我了，神不管我了
啊。
很多时候呢，沉默不是神的缺席，而是神隐藏的同在。
对，
所以我们从约瑟刚刚说了，而且也有路德、以西帖、圣经不同人物的经历呢，都告诉我们这个是事实。
对，神沉默不是不理我们，是隐藏的与我们同在，正如跟约瑟同在一样。那么错误的回应，刚才牧师讲了一个啊，第二是什么呢？就是当神沉默的时候，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为自己开路。人最怕是等候的，包括我跟杨牧师啊。
嗯，
当神不说话、不行动、不解释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会很焦急啊。我们会想：哎呀，神没有回应，那我该自己为自己想个方法啊，来解决问题，对吧？
嗯。
所以，我们看亚伯拉罕还有撒拉，就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提醒：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你会有后裔的。可是，我们看时间过去，孩子没有出生。对，后来撒拉呢就自己想方法了哈，他就说了，把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，希望用人的办法成就神的应许。以实玛利就是这样出生。那从人的角度看，哎呀，似乎是解决问题，但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，这是人在神的沉默当中失去信心。
嗯，
用自己的法子来代替神的办法。我们知道夏甲儿子以实玛利的出生不是解决问题，
对，
而是带来问题，带来家庭问题，而且他也不是神所拣选的承受神应许的后裔，这一点神已经说得很清楚。看扫罗更糟糕哈，当他面临非利士人的攻击，神不回答他的求问，他犯那么多罪啊，神当然不回答他。他居然去求问交鬼的妇人，哇，这么一个动作真的大大得罪神，而且这个行动也帮不到他自己啊，最后还是在战争当中受伤，重伤，然后自杀，哇，很惨哈，
悲惨。
这说明一件事，当我们不愿意在神的沉默当中等候，就很容易转向神不喜欢的方法。所以当神沉默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特别谨慎，不要因为哎呀我等得很辛苦了，就用犯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想想看哈，我们用图像来想象，跟随在神的后面慢一些，也比你在最终走快一步好，你想想那个图像啊。
那么第三个错误的回应呢，就是因着神的沉默呢，我们变得苦读，而且也说要离开神，
很严重。
很严重了。当神沉默的时候呢，有些人会开始埋怨神、怀疑神，甚至拒绝神，离弃神。我们可能嘴上还在信，但是心里已经在说，哎呀，祷告什么用呢？顺服有什么用呢？敬畏神有什么用呢？
是。
如果我们看圣经，约伯的妻子呢，就曾经对约伯说，哎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嘛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哇，这个约伯的妻子呢是用这样的说话。我们要明白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约伯的妻子他的人生在经历巨变，
巨大的改变。
他失去财产，失去了儿女，
经
历了家庭破碎，也看见丈夫约伯呢全身受苦。他的话不是从旁观者的冷漠中出来的，而是从一种极深的伤痛中出来的。
对，
这句话也显明了，人如果在痛苦中只看见神的沉默，却看不见神的主权跟他的信实，就很容易走向绝望。
是的，
约伯自己也有很多的挣扎的嘛。
对，
他不是没有问题，不是没有痛苦，
对，
也不是一直说漂亮的属灵话。我们看见约伯在哭喊，他辩论， 他求神给他机会申诉等等，但约伯可贵的地方在于什么呢？他没有离开神，他把问题带到神面前，而不是离开神。哎，那这一点呢，从约伯身上呢就显得非常关键。
对，
在神沉默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哭，可以问，可以哀叹，可以承认自己不明白。圣经中的诗篇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语言。诗人呢会说，你为何掩面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
对，
这些诗人的话呢都非常真实。但诗篇里的哀歌通常不是停在抱怨里，而是把人重新带回神的面前。
对，
他们都提醒我们，痛苦可以成为祷告，疑问可以带到神面前。战争的危险不是向神哭，而是不再向神说话。
对，
不是向神提出疑问，而是认定神不急的信靠。我们是不是这样呢？
对，
所以呢，当神沉默的时候呢，不要让心里跟我的心变苦。
对，
我们可以诚实，但不要刚硬。我们可以继续哀哭，但不要离开神。
对对，刚才我们提到经历神沉默的时候，三个容易掉进去的误区。第一，就是当神沉默就觉得神不理会自己了，缺席了第二，当神沉默的时候用自己的方法来开路第三，就是当神沉默的时候自己变得很苦读。那么杨牧师啊，分享一下你曾否掉进其中刚才说的三个误区的当中一个，后来又怎么走出来？
哎，变得苦读呢，我就比较少，但是有时候用自己的方法找出路呢，可能都很容易。
因为你焦急嘛，性格
我焦急，而且有时候面对冤屈，面对别人对自己不好，哎呀，我了解要顺服神，但是心里不服不快乐，就很容易发脾气。其实发脾气本身是情感的表达，但是那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。如果我真的可以信靠神，保持沉默在神面前，让他来做工，反而更理想。
我的感觉哈，不知道对不对，你是反应很快的人，就是所以你
立刻就反应
对，马上就埋怨，但是你的埋怨也好像很快
就
过去。对
对
对,
对，
我的难处呢，可能最容易掉进的陷阱呢，就是以为神不理会自己，以为神缺席。这也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，因为家人不是对我很细心的照顾，容易忽略，我就用惯性的思维，家里是比较偏重男孩嘛，我是女孩，又是很多女孩的当中最后一个老幺嘛，最小的。
每个家庭都有他的故事。
我是说，我有些时候就会把家庭这种不开心就放进跟神的关系里。现在我比较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现在如果神沉默，我又开始觉得自怜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不是这样的，神不是地上的父亲，他是天上的父亲，他不会不理会我的。
主耶和华，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的心要依靠。
我们就讲了当神沉默的时候不恰当的回应有三点，现在我们就来讲讲怎么才算是恰当的回应，我们就理出了四点。
对，第一，神沉默的时候呢，我们应当回想神他已经说过的话，
很重要啊，
很重要。这里说神已经说过的话呢，不单是知道圣经中已经启示的真理跟原则，也包括神呢过去是不是已经在某件事上给我们清楚的带领，我们的经历也重要。有时候我们看到神现在对某件事情沉默，但其实不是神没有回应，而是他从前呢已经说过了，只是等待太久，或者说环境太难，我们里面又开始动摇，所以呢要想再要一个新的声音，新的保证，
很真实，
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通病了。刚才提到呢，亚伯拉罕跟撒拉这对夫妻可能情况就是这样，神曾清楚应许他们要的后裔嘛，撒拉也要生一个儿子，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应许还没有成就，他们就在等待里面呢软弱下来，他们就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帮神话来成就应许，于是呢就有了夏甲跟以实玛利的事情。所以呢问题不是神没有说过，而是人在神暂时沉默的时候呢没有继续持守神已经说过的话。
对，
另外呢从玛利亚身上也给我们一个正面的例子。新约里面天使告诉他，他要从圣灵怀孕生下耶稣，这个孩子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而且他也要做王。但后来很多事情好像不是很顺利，
对，
例如约瑟起初误解他，伯利恒也没有地方住宿，
对，
那么孩子出生往后呢又面对这个希律王的追杀，在后期呢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呢又在圣殿几乎走丢了。
对，
那么圣经没有说玛利亚在每一个阶段都得到新的解释，
对，神应该没有每一次都告诉他一些新的解释哈。
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到玛利亚的那个心情是什么回事呢。但是路加福音几次谈到他把这些事存在心里，而且也说他反复思想，路加福音1:29，2:19-51都有这样的记载。
对，
可能玛利亚不是每一样事情都完全明白，但很可能他把天使给他的信息，牧羊人的见证，还有耶稣他十二岁在圣殿说的话都珍藏在心里，圣经说他反复思想。
对，
这个呢让我们看见玛利亚渴慕
认识神，
认识神，他会把神已经启示的话或者说事情呢反复思想，
对，
继续等候神让他更明白。这个呢玛利亚的例子呢提醒我们，当神沉默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圣经，
对，
我们要问神已经显明那些真理，
哪些真理，对，
也要回想神是否曾借着祷告、读经、环境、属灵长辈等等的渠道在某件事上给过自己的指引，我们要这样的回想。如果有呢我们就要思考和抓住，而不是因为暂时神没有新的回应就怀疑神、埋怨神，或者说另找出路。
对，
所以呢对神沉默的第一个恰当的回应就是要回到神已经说过的话，照已经领受的亮光忠心的走下一步。
牧师说的很对，这是第一个恰当的回应，就是回想神已经说过的话。那第二个恰当的回应就是神沉默当中我们要坚持信心还有顺服。神沉默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仍然应该按神喜悦的方式来生活的，大卫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。神借着撒母耳高立他，表示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，可是接下来不是很多的人来欢迎他做皇帝而是他没有立刻去登基，反而长期被扫罗追杀，过着逃亡的生活。那段日子我们猜我们推断神也没有每天向他解释为什么还要等，什么时候才结束，什么时候你才做王面对神 可能有一段时间对他的沉默，其实大卫也有很多压力和惧怕的。但我们要注意要学习的是，大卫没有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来夺取王位。最明显的是两次有机会杀扫罗啊，按我们人的想法啊，这好像是神给我的机会啊，
对，
仇敌就在眼前啊，只要一出手，哇，苦难就结束了，王位也到手了。
嗯，
可是大卫他没有这样做，他说扫罗是耶和华的
受
膏者，他不可以伸手害他。换句话说呢，大卫是宁可继续等候神，也不愿意用不义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应许。
对对，
所以手段跟目的同样是重要的，这是大卫的信心和顺服。信心是相信神的时候不会错，顺服是在最想自己出手哈，用自己方法的时候仍然等候神，等候神出手。
对，
这是敬畏神。所以当神沉默，事情没有进展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此时此刻是否仍然用神喜欢的啊，他所喜悦的方式来等候？我是不是为了快一点解决问题，就像撒拉一样走捷径？所以真正的等候是一边继续忠心做当下今天该做的事，守着神给的界限，一边静静等候神说话，等候神出手。
第三个恰当的回应啊，当神沉默的时候呢，我们应当要坚持祷告。
对，
神沉默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能够坚持祷告呢，往往会让我们更认识神，更认识自己。约伯呢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起初呢，神对痛苦的约伯是沉默的，但整个过程里面呢，约伯没有离弃神。而且是对神不断的倾诉他的苦情，提出疑惑。这个过程呢，让他更明白自己怎么样看神，自己怎么样看人生，自己怎么样看神跟人的关系。到神向他显现了后来，点出约伯的思想的狭窄跟谬误的时候呢，约伯又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神，而且神是怎么样看约伯的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约伯在神沉默的时候呢，他真诚的祷告和神之后的回应呢，就让他更认识自己，更认识神。另外呢，神沉默的时候呢，我们坚持祷告呢，也会让我们的心更柔软，转向神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，极其忧伤。圣经说他汗如血点滴下，但他祷告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。这个是完全真实的呼求。接着呢，耶稣又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个祷告反映耶稣在父神沉默中呢，他最深的顺服。
对，
有时候呢，祷告不是让神照我的意思成就的，而是让我被带进神的旨意里。祷告不是操控神啊，大家要留意，而是在神面前敞开自己，直到神把我的心从抗拒转向降服，从着急转向信靠，从我们人自我中心可以转向神的荣耀。这个是第三个恰当的回应了。
那第四个恰当的回应是神沉默当中，我们要回想基督为我们所做的，这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回到基督。当我们经历神的沉默，不要忘记神已经在基督里向我们说了最最最重要的话。他在世上以言行来说明他恨恶罪，也在十字架哈，以他的代赎告诉我们他非常爱罪人。
对，
神在十字架上显明公义，也显明他的怜悯。他没有轻看我们人的苦难，而是怎么样啊？亲自进入苦难。他没有是冷眼旁观啊，看着我们人这么孤单，因为罪啊，而是亲自承受被神离弃的那种痛苦。因此，在基督里，神的沉默，其实我们要明白，不是拒绝。神可能让我们等候， 可能暂时隐藏答案，可能不按我们的时间行动，但他是不会离弃属他的人的，不然他不会亲自钉身十字架，对吧？
嗯，
所以归向基督的人就是我们呢，因着基督的牺牲，有一天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盼望，
嗯，
都会在新天新地直接见神的面。
对，
神的沉默很重要，是有限期
的，
神的同在却是永远的。那我们又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光景。那杨牧师啊，刚才提到神沉默的时候的四个恰当的回应，哪一点最触动你啊？
我觉得大卫的那个等候呢，讲过做王的过程里面，他有机会杀扫罗呢，他没有杀害他，比较触动我。因为在这个做王前，他经历这种扫罗的对他的，哇，种种的迫害呢，而且神好像也没有很直接告诉大卫结果如何。
对，我自己最触动的就是当神沉默的时候坚持祷告，无论如何还是坚信神是听你祷告，还是不断祷告，真的很奇妙的，等到某个时刻神会在祷告当中真的把我的心意夺回，让我的心意也改变。你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，慢慢整个人就被圣灵安慰之下，就会平静下来，就会更有信心。这真的是超乎理性的。
感谢神，我们越了解神的沉默，就越经历神更多，
也更认识自己和神的关系。
头三卷
舒适德，
后三卷
拉尼斯。
头三卷
舒适德，
后三卷
拉尼斯。
哎，你们是故意引起听友的注意对吧？
那当然了，
那有话快说，别故弄玄虚。
嘿嘿，8月1号起，真道分解将和你一起研读旧约历史书中的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路德记，
还有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，
尝试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，
一起找出贯穿六书的核心信息。真道分解，
和你一起
探索圣经大图画，
宏观旧约历史书。
对了，8月1号起，我们会和你宏观历史书，透过研读《约书亚记》《士师记》《路德记》《以斯拉记》《尼希米记》《以斯帖记》啊，这六卷书，探讨旧约历史书的脉络，记得收听。
总结来说呢，当神沉默的时候呢，不要以为神缺席了，也不要急着用自己的方法开路，也不要心变苦毒离开神，相反，我们要回想神他已经说过的话，在等候中继续信靠跟顺服，也继续把真实的痛苦、疑问和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祷告。
对，
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回想基督十字架已经告诉我们，神爱我们到底，而且基督已经胜过罪恶和死亡。他的代赎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所以，众人现在暂时听不见神的声音，仍可以相信神的同在才是永远的。
对，神的沉默是暂时的，神的同在是永远的。今天谢谢你和姚牧师和乐意一起宏观读经，一起认识沉默的神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乐意。拜拜。
再会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种草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能与浇灌这土地，神儿女转向他，专注倾听他声音。
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